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7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跟印度可以成为最好的伙伴；奥巴马谴责乌克兰反叛组织流血攻击；美国东北部为暴风雪来袭做了准备；库尔德人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科巴尼；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在亚洲国家的互动正在迅猛增强，这样的互动带来互信，并且能够变成日后的军事资源。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的行程。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率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利雅得，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周去世表示哀悼。白宫说，代表团成员包括现职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前任政府的高层官员。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随行记者说，代表团将会见沙特新国王萨勒曼。罗兹表示，代表团在沙特停留期间，双方将讨论一些有关美国与沙特紧密合作的问题。他列举了美国领导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以及也门局势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还有美国中央指挥部司令奥斯汀将军都是代表团成员。前国务卿贝克还有赖斯也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另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诺克罗夫特、伯杰以及哈德利。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结束对新德里的3天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奥巴马对参加市民大会的年轻人说，印度跟美国不仅仅是天然伙伴，他相信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希望跟印度共同努力，帮助人民摆脱贫困，促进工业和技术发展，以及遏制气候改变。奥巴马说，印度还能够在其邻国改革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特别是倡导为儿童接种疫苗。奥巴马还呼吁发展更干净的燃料，以帮助遏制气候改变。他特别强调，印度跟美国可以就全球范围销毁核武器的必要性达成一致立场。美印两国同属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少数国家。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印两国必须要排除贸易跟投资的障碍，进一步开发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迪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本首相安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曾经坐过的贵宾席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在印度总理莫迪陪同下观看了印度共和国日检阅仪式，成为第一位观看这个检阅仪式的美国总统。长达2个小时的仪式上，既有骆驼背上的骑兵队伍，也有凌空而过的战机。美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当然也引起了中国的关注。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美印合作将保障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等竞争环境。
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要和这个地区交往，我们将在这个地区与印度合作，我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传递的信息是，这不是对中国的敌意态度，而是说这一地区的两个大国都承诺以遵守规则的方式行事。
在检阅仪式后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上，如何使两国经济交往更顺畅成为首要议题。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会晤了两国的一些企业主管，讨论影响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障碍。
We do about $100 billion a year in trade with India.
我们与印度的年贸易量达到了大约1000亿美元，这比我刚上任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与中国每年的贸易量高达5600亿美元，这告诉我们印度的发展潜力有多大，我们两国的贸易量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奥巴马总统宣布要扩大美印战略对话，以及向印度出口产品，向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投资的新计划。莫迪总理承诺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友善和开放的投资环境。
It will nurture innovation,
这将有助于创新，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这将使商业交往更加顺畅。
鉴于双方最近宣布了在民用核能源协议方面的僵局有所突破，更多的美国能源企业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商业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潘迪，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最新状况。联合国政治事务负责人表示，最近乌克兰东部出现的暴力升级令人警觉。他还说，最近那里发生的火箭袭击、故意针对平民的这种行为呢，构成了违反人道主义法。菲尔特曼星期一在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星期六对乌克兰政府控制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的炮击是从一个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动的，故意以平民为目标。他还敦促俄罗斯利用对分离分子的这个影响力，使他们停止敌对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指责俄罗斯试图夺取更多领土，并且表示俄罗斯将暴力升级归咎于乌克兰政府，这是在试图愚弄国际社会。星期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谴责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造成他所说的暴力急剧升级，并且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乌克兰军队是一支北约部队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俄罗斯应当对乌克兰分离分子发动的攻击负责。这次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亡，让人们更加怀疑去年同基辅政府达成的停火可行性究竟有多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反叛分子对马里乌波尔发动造成严重破坏的火箭攻击之后，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奥巴马总统立刻提出严厉谴责。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latest.
我们对违反乌克兰停火协议的最新行动以及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的侵略行为深感关切。他们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的装备、俄罗斯的金元、俄罗斯的训练、俄罗斯的军队。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the approach that we've taken in the past, which is to ratchet up the pressure on Russia.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更加直截了当地指责，这次攻击是俄罗斯支持的恐怖分子所发动的。
星期一，欧盟外长将召开会议，我们将协调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对俄罗斯联邦增加压力。
尽管发生了最新的人员伤亡事件，尽管分离主义分子排除同基辅进一步的谈判，波罗申科说，除了明斯克和平协议，他不认为有其他任何选项。同样，奥巴马总统排除因乌克兰问题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说，莫斯科继续冒险的代价将持续扩大。
If Mr. Putin and if Russia are hell-bent on
如果普京先生和俄罗斯执意卷入军事冲突，他们在军事上要比乌克兰强大得多。那么问题是，他们是否要继续走一条不仅有损于乌克兰人民，而且还有损于俄罗斯人民的道路呢？
俄罗斯否认卷入乌克兰的冲突，并指责基辅应当对和平协议未能遏制流血冲突负责。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场特大的暴风雪预计将在未来两天里袭击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这场暴风雪星期一开始席卷从首都华盛顿到波士顿的主要大都市地区。风暴的主体将不会影响首都华盛顿，但是以北的新泽西州、纽约州、还有康涅狄克州、罗德岛以及麻萨诸塞州已经宣布进入暴风雪紧急状态。数千万居民被敦促留在家里面， 美国铁路公司在繁忙的东北走廊减少了车次。航空公司为预防风雪天气，从星期一开始取消了到星期三早上的数百次的航班。预计东北部的北部地区将出现多达90厘米深的降雪，同时呢，还有飓风强度的大风跟海岸地区的水灾。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场暴风雪有可能是自1872年以来纽约市经历的最严重的恶劣天气。各地官员发出警告说，居民有可能失去电力供应长达几天之久，纽约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关闭。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下令，纽约市周围的十几个县从星期一夜间开始全面禁止出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说，库尔德战斗人员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的大约90%，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之一。领导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的美国中央指挥部对库尔德战斗人员表示祝贺。美国中央指挥部说，库尔德人作战坚定勇敢，夺取了科巴尼，使伊斯兰国遭到挫败。数月来，库尔德人在美军空袭的支援下，一直在夺取科巴尼的控制权，控制了科巴尼，就控制了一个主要的过境点。但是科巴尼大部分城区已经被毁坏，一名库尔德官员说，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而且没有医院、水电和食品。我们再来看一则新闻，谈到了希腊的最新状况。立场激进的希腊政党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他已经宣誓就职希腊总理，但是呢，欧洲领导人不同意他提出的就紧缩措施重开谈判的要求。紧缩银根措施是欧洲领导人迫使雅典实施的。40岁的齐普拉斯和他的政党左翼联盟在星期天的全国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他誓言结束导致希腊大幅削减养老金和工资、更高的赋税和大规模失业的经济控制。但是呢，为希腊提供将近3000亿美元救助资金，以维持希腊金融不致崩溃的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采取多项紧缩措施以换取救助贷款。这些国际债权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同意齐普拉斯削减债务、扭转紧缩政策的主张。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是紧缩政策的主要推手，他直截了当地说，希腊需要信守承诺。齐普拉斯说，紧缩银根政策已经在希腊失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了一名日本人质，并且威胁要杀死另外一名人质，让东京清楚地意识到，日益扩大的日本的外交行动以及同美国的紧密关系，使日本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目标。这次人质危机可能使日本舆论对于东京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计划更加的两极化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所做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说，政府正在密切与约旦政府合作，争取另外一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获释。
政府としてはですね、やっぱり人命第一の観点からですね。
菅义伟说，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人质的生命，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正在同约旦政府、相关部落长老、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这类组织密切合作。他还表示，日本没有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直接接触。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在扣押着战地记者后藤健二，他们宣称已经斩首了另外一名人质个体安全合同商汤川遥菜。该组织要求日本在1月23号星期五的最后期限之前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星期天，在一段网上视频中，据称是后藤健二的声音说，激进分子放弃了赎金要求，改用他来交换被关押在约旦的伊拉克人阿尔·利沙维。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funding terrorists.
这样就不必担心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了，他们只是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姊妹萨希达·李沙维，就这么简单。
在约旦首都安曼发生的3起致命酒店爆炸中， 阿尔里沙维因试图参与对其中一家酒店的自杀炸弹袭击于2005年被捕。这场人质危机发生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努力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时候。激进分子提出的2亿美元赎金跟安倍晋三承诺用于难民救助的非军事款项等额。伊斯兰国崛起，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大量难民。安倍还试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让日本自卫队在保护本国公民、保卫国家和盟国方面能够更加积极主动。鉴于日本在以往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安倍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计划在日本和亚洲地区引起争议。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人质危机有可能会使公众进一步分化。他说
Japan, I think,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make the argument tha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he government to be more proactive.
一方面，日本政府会宣称人质危机正是政府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反恐战争的理由。不过，大量日本民众仍然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中野晃一教授说，虽然民调显示安倍在人质危机中获得民众的坚决支持，但是人们同时也担心安倍积极推动提高日本的军事和外交作用会使日本面临更大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方面，美国陆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跟亚洲国家的互动正在迅猛增强。这位高级官员说，互动带来互信，并且能够变成日后的军事资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军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互动正迅猛增多增强。隶属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野战军第一军团已经将主要使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了亚洲。
General Stephen R. Lanza，
军团指挥官三星中将史蒂芬·兰扎用指数倍增来描述去年他的部队与亚太国家军队之间接触和军事互动的增多。他1月2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这些互动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具有深远意义。
So the human domain in the Pacific, these relationships，
在太平洋地区人际间的这些关系不仅能建立我们军队之间的互信，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互信，这也有助于我们将来利用那里的军事设施。
作为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策略的一部分，美国陆军去年首次启动了太平洋通道军事伙伴计划。今年展开的该计划第二期任务将包括美军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动。中国曾批评美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互动，称这些互动怂恿了一些亚洲邻国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美军的太平洋通道计划目前不包括与中国军队的互动，但是通过其他方式，美中两军交流去年乘风破浪，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预计今年还会相当频繁。新年伊始，两国军人上星期刚刚在中国海口市完成了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也在同期访问了北京。野战军第一军团指挥官兰扎将军说，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基于两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包括人道援助和减灾、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用和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在日本电视节目中表示，他希望今年晚些时候发表的二战70周年谈话能够从表达安倍政府想法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拘泥于是否使用前首相在战后周年谈话中提到的相同措辞。结果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中韩两国对于日本是否淡化侵略历史的关注，并且分别敦促日本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安倍星期天在日本放送协会政论节目中表示，他在发表安倍谈话时不会拘泥于是否重复前首相谈话中使用过的措辞，免得陷入关于哪些字眼被省略、哪些新字句被加入的琐碎争论。不过安倍强调，他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的谈话，在内容里涵盖三个要素，包括对二战的深刻反省、日本战后70年来的民主历程，以及未来日本对地区及世界将做出的贡献。安倍将在今年8月15号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亚洲国家，尤其是与日本有历史纠结的中国与韩国，对于安倍将如何表述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极为关注，包括他是否使用日本首相在二战50周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或60周年小泉谈话一样的关键语句，例如对日本殖民统治侵略的深刻反省及由衷致歉等关键词句。安倍在1月5号的2015年首次记者会上即说过，将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首相谈话中继承包括村山谈话在内历届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知立场，这个说法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上星期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安倍在新年首次记者会上的说法对他将如何阐述历史发出有益的信号。麦艾文说，
我们认为安倍首相1月5号发表的关于历史的讲话非常重要，他在讲话中为自己和日本将如何在这个重要的年份阐述历史发出的有益的信号。我们对他这个讲话表示热忱的欢迎，希望他所发出的信号在这一整年都能够实现。
麦艾文也表示，美国希望看到日本采取有益历史伤痕愈合的作为，让美国与日本的伙伴关系能够更加紧密。麦艾文说，
我们希望看到的日本是一个美国在亚太及全球性的有影响力、有可信度、活跃的伙伴，唯有通过有效处理历史议题，促进伤痕的愈合，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个日本。而日本也将发现，美国会是他们非常紧密的伙伴。
美国国会研究处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即将到来的二战70周年对亚洲是一个敏感的日子，日本和其他国家此时回顾那段困难时期，它的政治效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有关安倍不一定沿用村山谈话关键措辞的提问表示，中国关注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历史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对外发出的信息。华春莹说，
是否认淡化侵略历史，继续将那笔负资产背下去，还是真诚深刻的反省侵略罪行，能够轻装前行，我想这个呢，国际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韩国政府也敦促安倍维持日本有关慰安妇的历史声明。韩联社星期一援引韩国外交部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安倍想要继承历届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日本应该抚平历史受害人伤痕，以便修复他与邻国的关系，并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对于安倍可能不沿用村山谈话的措辞，日本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党魁冈田克表示无法接受。冈田克在与安倍一起参加的同一个 NHK 节目中表示，安倍必须先在谈话中承认历史，再去论述日本战后70年所做的努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有关二战70周年谈话的内容，日本政府将会咨询专家的意见，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1945年8月15号，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营媒体说，去年中国新疆地区大批官员接受腐败调查，深入展开打击运动，正好是政府所称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利、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麦加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2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you know,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you know, maybe got a slap in the wrist or you know.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 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利说，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贤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贤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贤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一架希腊战斗机星期一在北约的西班牙训练演习中坠毁，造成10人丧生。有关当局说，希腊的一架 F-16 战斗机从马德里附近的诺斯亚诺斯北约基地起飞的时候坠毁在停满其他北约飞机的停机坪。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对西班牙电视台说，有8名法国人和2名希腊人遇难，还有21名北约人员受伤，其中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坠机事件是影响到北约大家庭的悲剧。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界对于英国高级外交官员施维尔本月访问香港期间，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港府二号人物政务司司长拒绝与他见面表示不满。施维尔是英国政府负责中国大陆和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抵达香港前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据报道，施维尔此行的目的是讨论香港政改，而在此之前，中国拒绝给一些打算前往香港调研香港政改情况的英国议员发放签证。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首次英国政府高级官员无法与香港主要负责官员见面。一名英国外交界消息人士表示，这是闻所未闻，令人震惊。英国卫报报道，中英关系表面上热火朝天，但实际上暗流汹涌。去年中国曾经威胁，如果中国总理李克强不能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见面，就要取消访英行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的上届领袖呼吁韩国总统朴槿惠放松与朝鲜的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报道说，这个商业团体表示，扩大贸易与投资不仅仅是对商业有好处，也将为这个地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安全。下面就是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个名为朝韩经济合作紧急应对委员会声称，他们代表着韩国140多个曾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或者在朝鲜境内运营的企业，现在他们每周都在首尔街头示威。2010年，在据称一艘北韩潜水艇击沉了一艘南韩军舰之后，首尔切断了与朝鲜的许多经济往来。 那次事件造成46名韩国水兵死亡。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柳东浩说，2010年设置的贸易限制并没有给朝鲜带来损失。
韩国多年来在朝鲜苦心经营的管理权和垄断地位都被交给了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韩国的企业被彻底击垮了。
韩国仍然允许企业在朝鲜的开城工业区运营，在这些工厂里的55000名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在7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这比韩国的最低工资低得多。然而这些工资都要交给朝鲜政府，而不是直接发给工人。韩国还在2008年停止了前往金刚山度假村地区的旅游项目，在那之前朝鲜军人打死了一名游客。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他的保守派盟友坚持平壤必须改正过去的敌意以及违反核协议的做法，之后才会取消贸易禁令。但是他在今年表示，现在到了双方重新就和平统一进行对话的时候了。
我的立场是，为了缓解分离带来的痛苦，实现和平统一，我愿意与任何人进行对话。
韩国国民大会代表、反对派新政民主联盟的洪义表说，扩大贸易与商业合作对于统一进程至关重要。
对于
像中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和平、交流与合作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谈统一。
但是由于平壤过去不遵守其结束核项目而换取援助的承诺，很多韩国人对于恢复贸易关系能够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仍然持怀疑态度。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菲律宾日前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有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菲律宾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非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生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知名维权活动人士刘莎莎跟她的丈夫香港保钓人士杨匡目前人在柬埔寨。此前一天呢，刘莎莎因为偷渡到越南跟丈夫团聚而被越方发现并且拘押，面临被越方遣送回中国的情况。 那么杨匡他希望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休养身心，他希望自己的妻子不要再生活在恐惧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所做的报道。
杨匡1月22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向越南方面缴付了400万越南盾，大约和187美元之后，被越方遣送到柬埔寨。杨匡是香港居民，他是知名的保钓人士，担任过保钓船的船长。杨匡还长期帮助民运人士，参与社会运动和民众集会。2011年，因到广州声援中国内地茉莉花革命集会，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并没收回乡证。2013年3月，杨匡跟刘莎莎等人到北京探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北京警方驱逐出境，并且再次被没收回乡证5年。刘莎莎长期参与中国的维权行动，关注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关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多名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刘霞因此多次被失踪关押，并被禁止出境。刚刚在柬埔寨当地办好移动电话拿到机号的杨匡，1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夫妻现在是合法留住柬埔寨，他们在柬国的这段时间首先让刘莎莎休养好身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杨匡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身体，他说
莎莎本来她身体啊，甚至是心理上面啊，这长时间的一个斗争生活里面，心理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抑，很变成某程度上面很容易染上不同的病啊，心理上面的病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把很多东西消化，就是每天都要接触，突然有人踢门，他自己真的怕晚上突然有人经过外面，他都担心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来敲门，是不是来看我坐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愿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杨匡建议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住一段时间，慢慢忘掉恐惧，而且他认为刘莎莎一旦回国必定会坐牢，但是杨匡又不愿意强迫妻子，而是希望给他时间让他自己考虑，毕竟做出远走他国的决定需要权衡取舍。杨匡说他非常理解妻子，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主维权人士被抓的很多。杨匡透露，当时陈光诚去美国时，刘莎莎就表示过陈光诚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而不是到别的地方自由。刘莎莎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做斗争尽管艰苦，但是她不惧怕艰苦，她称自己是英雄。刘莎莎也多次跟杨匡表示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她说作为一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对方吃苦。刘莎莎说，
我们俩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对爱人呢，他都不愿意对方吃苦，都是我可以进去打进去，我可以进去跟联合国打打拼，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吃苦。我在越南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我要回去，那个我不想出去避难，我要回去。但是杨匡就说，那行，你回去了我也跟着回去。我一想，我不能再让他回去，他已经吃了那个8个月的苦了，我不能再让他回去。结果就这么犹豫下来了，他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是拦不住我的。
2013年12月，杨匡偷偷回到河南看望流产的妻子。12月底，在深圳被公安刑事拘留。2014年5月，深圳警方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杨匡入狱8个月。受到越南当局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杨匡和刘莎莎认为，可能是因为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越南当局感到了压力。据刘莎莎推特，尽管她持有合法的护照和合法签证，但是她只能在柬埔寨停留到2月10号。目前她还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签证。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篇有关中国的采访报道。德国《时代周报》前驻京记者安可欣，他的中国籍助手张淼是在3个多月前被中国当局逮捕。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起事件让他自己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9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追踪报道战中运动。 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10月1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一个多星期的四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三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10月2号去了一个诗歌朗会，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抓的人一共是10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国政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旁观者，他怎么错，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
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就是其实有一点想问个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根据美国战略置业网站报道，中国将从俄罗斯购买可装备6个营的 S-400 战略防空导弹系统，用于在西太平洋对付美国及其盟国。报道称，每个导弹营的花费大约5亿美元，将配备8个发射器、1个控制中心、1部雷达和16枚导弹。S-400 导弹与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类似，在设计上特别考虑到美国正在研发或者已经掌控的电子干扰技术。该型号导弹比爱国者导弹体积更大，射程更远，但是造价也更高。这套防空导弹系统的射程是400公里，能够命中高度在31000米的目标，其雷达半径是700公里。美国联邦调查局据报星期一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俄罗斯间谍嫌疑人，这名嫌疑人被控试图在纽约招募美国居民为间谍。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逮捕了39岁的叶夫根尼·布里亚科夫。布里亚科夫在一家俄罗斯银行驻纽约办事处工作，他星期一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出庭。还有2名嫌疑人是27岁的维克多·波布布尼以及40岁的伊戈尔·斯波莱西夫，但是他们两个人已经离开美国。波多布尼是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的武官，斯波莱西夫是俄罗斯贸易代表，两个人都拥有外交豁免权，不过仍然受到起诉。他们3人被控试图收集有关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以及发展清洁能源计划等等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俄罗斯情报机构。这3个人还被控试图招募在美国生活的人，其中大部分包括了大公司的雇员。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冷战结束20多年后，俄罗斯间谍继续在美国工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布里亚科夫的被捕可能让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由于去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叙利亚冲突而跌到多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美国移民改革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争议。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去年底呢遭到了17个州向法院投诉，要求制止。可是呢，洛杉矶跟纽约等33个大城市的市长星期一也向法院表态支持这项行政命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宣布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要给予美国境内大约400万非法的无证移民暂不遣返以及取得合法居留和工作的机会，引发各地反对和支持的争议。 在行政命令发布两星期后，美国有17个州的官员向德州南部联邦地方法院控诉奥巴马政府，声称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宪，要求法院下令阻止移民改革政令的执行。到上星期五为止，抗议总统行政命令的州已经增加到26个。领头诉讼的德州检察长办公室的发言人汤普森表示，总统没有批准这个特赦的权利，他们将对明目张胆的非法滥用权力予以反击。白宫方面之前已经表明过，总统的行政命令合法，并没有超越他决定移民事务优先顺序的权限。宪法赋予行政部门在执行联邦移民法上享有广泛的裁量权，包括何时和是否驱逐某些外国人。奥巴马政府必须在本星期五以前就原告要求阻止移民改革政令的诉讼提出答辩。最近几星期，支持总统移民改革行政命令的声浪也开始浮现。星期一，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宣布，他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休斯顿市长帕克发起全美33个市长组成的联盟，星期一向德州法院提出非当事人意见书，为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辩护。加西提表示，当联邦移民改革停滞不前，我们的居民、经济和市政预算都受到直接损害。继续推动改革是人道和经济所需。我们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待会儿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美国正在加倍努力推动新丝路倡议，这个倡议在经济上把阿富汗和中亚南亚联系在一起。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法蒂玛·苏马尔说，这个地区有大量阻碍人员、货物、能源和思想流动的障碍。美国看到该地区各国民众拥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机会，有稳定的邻国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因为经济多样化而得到加强，这正是美国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所支持的事情。这一倡议重点关注四大领域：创建一个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运输，简化海关和边界，建立和加强人文及商业交流。美国认为，贯穿中亚和南亚的新北南贸易通道，最终将和连接欧洲和东亚的重要东西通道相得益彰。中亚能源市场有巨大的机遇，进一步开发产能，并寻求新的出口市场。一些中亚国家已经在阿富汗找到了电力输出的市场。最近，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了输送价格协议，世界银行的中亚南亚高压输电线路 CASA-1000 工程，这个旨在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夏季的多余电力输送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项目，是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TAPI 的行动，能够把土库曼天然气的市场扩大到南亚。南亚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非常强劲，另外不断努力加强经济发展的阿富汗也能获得天然气过境输送费的好处。和该地区其他能源项目不同， TAPI 的项目资金只能来自于私营部门，而不能靠国际捐赠，因此确定一家愿意领导 TAPI 财团并帮助让这一项目结出硕果的国际石油公司就格外重要。美国认为
新丝绸之路倡议是为南亚和中亚带来一个稳定、安全和繁荣未来的最佳途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